婚礼之后。
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
结
婚
后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
天壤之别的性格。
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嗨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
不
是没
有冲
突的，
而是
有能
力
解
决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
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
到
永
远，爱到永远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，在这儿向您问安，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。那很多朋友呢，也会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呢，会写信给我们，告诉我们一些婚姻中的一些生活的趣事。比如有个朋友写信来，他说：“我的太太是 BMW。”是有名的大嘴巴一个。那我看了这句话之后呢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夫妻之间真的不可以常常说这种轻视的、讽刺的、贬义的色彩的话，因为啊，这些字眼儿真的会让另外一方呢，就是另一半被对方所形容的呢一无是处，各种情绪呢也都会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说，夫妻之间除了要常常检视自己说话的语气啦和态度呢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应该要注意到形容对方的时候所用的字眼。那我当然很感谢朋友们写信给我，但是记得我想收到的呢，是一些你能够激励你的伴侣的话，同时呢，还有那些个能够鼓励你的另一半的话语。我和朋友谈话的时候呢，常常注意到呢，朋友们在谈到他们伴侣、他们的另一半的时候，会有一些怎么样的描述。有一个朋友说，我先生的个性啊很内向，所以呢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。我相信啊，再不济的人也会有几个朋友的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有人说起伴侣来呢，就说没办法，他的个性啊就是那么霸道。也有一个先生说，我老婆啊，对任何事情都是批评论断，嘴里从来吐不出象牙来的。老婆呢，说起先生的时候，闲得要命，说他脏得跟猪一样，可以一个星期都不洗澡。那这些形容词，相信朋友们呢，可能也都在友人闲谈之间，常会有意无意的会听到，对不对？因为啊，这些话在夫妻之间有的时候用的是太习惯了，尤其是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呢，就更加的不加思索的说出来。那想想看，当一个人的配偶被用这种形容词来形容的时候，心里的感受会是如何的呢？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听到这些个具有伤害性的字眼。那尽管有可能另一半可能真的是霸道一些、消极一些、懒惰一些、内向一些，又或者是我刚刚说的那位朋友说他的妻子比较大嘴巴，好说人家的闲话。但是这些负面的标签呢，能够帮助夫妻之间的关系变得好吗？ 那说这些话只是让你抒发一点怨气而已，却加深了彼此的这个怨恨。那我们说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夫妻关系，不但要学会控制自己的舌头，更需要的呢是要更新内心里面对自己的另一半的看法。圣经箴言4:23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会对另一半做出这种负面的评语呢？一切无非只是因为对方的处事方法，或者是他的态度啦，还有一些个行为跟自己不一样。那一个外向的妻子不会批评先生外向，但反过来呢，他就会批评了，因为他不够我外向嘛。那其实同样的事呢，我们可以使用不同的字来形容。譬如专横霸道，你可以用很有主见、果断、有影响力来形容。诸多批评呢，可以用很敏锐、反应太快了来形容。说起人懒惰呢，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比较平易近人，也比较好脾气，而且呢做事总是不急不慢的。消极呢也可以说成是逍遥自在、随遇而安、与世无争。那正好像一个硬币，它都有两面的，对不对？那夫妻之间如果常常使用负面的心态去看对方呢，只会让夫妻的关系呢更恶劣。那么相反来说呢，如果是用正面的态度，正面的态度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欣赏的态度吧，所得到的效果呢就刚好相反了。那么当配偶的一方将这些负面的标签除去了，往往呢就会发现另外一方的抗拒的力量呢也会慢慢的消失于无形。那我常常鼓励大家试想一想有这样的一种情况，那譬如当你进入一个没有灯光的房间的时候，你很自然的就去伸手按电灯的开关，按了一次噼啪灯没有亮，再按一次噼啪灯还没有亮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怎么样做呢？有头脑的人呢就去想象其他的办法了啊，或者是看看灯泡是不是灯泡坏了，或者是找找其他的原因，灯泡没有坏的话是不是开关的线路坏了。但是啊，假如你看到一个人噼啪电灯不亮，再开再不亮，可是呢他仍然不停的噼啪噼啪一直用手去按那个开关，这样一下子拨弄了开关几个小时，灯还是不亮，还在按几个月，你心里可能会想，这个人一定是神经病发作了，怎么明知道啊这个灯可能是灯坏了，可能是开关坏了，怎么还要做这个动作呢？我们可能会这样子说这个人。但是有没有想过啊，在婚姻里面好多人跟自己配偶的相处模式呢就是这样，明知道这种方法不能够改变对方，可是呢还是继续不断的使用这种没有效果的方法，结果呢当然是一点进步也没有，还会自讨没趣。我就想到有很多人花了20年、30年的时间跟自己的配偶啊就跳着这种没有意义、没有成效的舞步，两个人呢都不肯改变，两个人也不肯成长，还有呢就是谁都不愿意让一步，可是呢内心里面呢又都哀怨自己怎么没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呢。那这种情形啊就好像前面所举的例子，两个人仍然跳着同样的舞步，仍然不断的按弄那个没有办法将灯打开的开关。那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啊你的确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来推动你的配偶让他自己改变。那与其说我们人自己出手要改变自己的另一半，倒不如说我们用影响来影响他来的实际。 改变另一半与影响另一半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啊，改变配偶啊，是以自我为中心，把强大的压力呢压在对方身上，要对方按着自己认为是对的来行事。而影响配偶呢，影响哦，就是当事人首先对自己呢做一个深入的审查，纠正自己的过失，也改变自己的态度，最后呢终至影响了自己的这个另一半。其实夫妻之间是互动的关系，彼此呢都会受到对方的影响，而这个影响呢可以是正面的，当然也可以是负面的。夫妻之间长时间都不改变，都不成长，往往呢是因为彼此用不成熟的方式想控制对方，要对方就范，结果呢弄巧反拙，家偶做不了了，就做了怨偶了。圣经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，他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。当一方感受到对方的接纳和爱的时候，这个改变呢就是很自然的了，而且常常发自内心的深处，而且这样的改变呢才能够是深远长久的。我相信大家都算过算术题，是不是？让我们用一个算术的算式来看，夫妻之间的关系呢，不就是50%+50%吗？对不对？先生50%，妻子50%。想想看，如果一个完全人是100%，那么做丈夫的做了50%的好先生，做妻子的做了50%的好太太，那么他们所协调出来的夫妻关系不就是100%的完美了吗？那夫妻之间呢，两个人之间不是加号，应该是乘号，50%就是1/2，两个1/2相乘的时候变成了1/4，25%而已。这代表着夫妻之间要求追求完美，便要将两个人的目标啊共同的放在100%上面，一起学习追求当一个成熟的，一个一直有进步的人，这样呢夫妻之间才会有幸福的婚姻。如果某一方认为只要对方变好了，他的婚姻就可以变好，那可以说是痴人说梦。就像简单的乘法，如果一方是100%完全成熟的人，当另外一方只有50%的时候，两个人乘起来婚姻也不会是100%。因此呢，夫妻双方都要追求成熟的、完美的、进步的品格，这样呢才能够保证婚姻不断的进步，婚姻生活呢也有不断的更新。我们说啊，美好的婚姻都有一个共通点，那就是夫妻双方都能够彼此的学习，还有呢就是彼此的受教，也就是说双方都学习做一位好老师，也学习做一位好学生，那这是一个过程。当两个人，婚姻里面的两个人都有这样正确的学习态度，然后呢两个人共乘一条船，就需要彼此的提醒，还需要呢彼此的鼓励打气，更应该用温柔谦卑的态度相对待，那把那些个指责啦、批评啦都拿出去，用正面的方式、积极的态度去帮着对方成长。婚姻里边肯定有一些问题，没有冲突的婚姻，但是呢如果愿意帮助对方成长，愿意用爱遮掩一切的话呢，这个婚姻呢是可以有越走越美满的希望。但是相反呢，如果婚姻里面竟是批评、竟是指责、竟是讽刺的话呢，这不单指不能够达到一个美满的婚姻，不能达到这个目的，同时呢还会让两个人呢是伤痕累累。愿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每一对夫妻呢，都能够享受到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美满， 同时呢，也在婚姻里面呢，每一天都有一点点的进步，每一天都有一些扶持，一些激励。
给你来回应你的爱，我要用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，
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，这是那圣洁梦与喜悦的火炬，
用我一生俯视敬拜，
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，
我要让全世界知道加勒山的爱广阔如大海，你的慈爱永不改变，
你的心事是高过诸天，
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，那加勒山的爱，
我将一生交给你。
全心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，将一生交给你来回应你的爱，这是那圣洁梦里喜悦的火炬，用我一生俯视敬拜，用我一生来宣扬你爱，我要让全世界知道那加勒山的爱广阔如大海，加勒山的爱，那加勒山的爱，
我将一生交给你。
那加勒山的爱，那加勒山的爱，
我将一生交给你。我将一生交给你。
朋友们，希望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。创世纪的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呢，我们看看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。经文说，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，无论善恶，你都要剿灭吗？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二十六节，耶和华说，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亚伯拉罕说，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， 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，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？他说，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，也不毁灭那城。当亚伯拉罕他知道神要毁灭索多玛，他就恳求神说，如果这个城里啊能够找到一些好的人，你就不要毁灭索多玛好不好呢？亚伯拉罕又继续地问神说，如果没有五十个，只找到四十个、三十个、二十个，甚至只有十个好人，怎么办呢？你会不会不毁灭呢？上帝就答应亚伯拉罕，就算只找到十个无辜的好人的话，他也不会毁灭这座城。那我们看到那两位天使啊，他来到了索多玛，罗德带他们到家里面去休息。天使警告罗德说，灾难就要来临了，你赶快带着家人离开索多玛吧。但是罗德的亲戚根本不听劝告，天都亮了，天使就催促罗德赶快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逃走，再不走呢就来不及了。但是罗德他还是拿不定主意，于是天使就强拉着他们一家人的手，带他们逃出了索多玛城，并且再三的交代千万不可以回头看，要一直往前跑。但是罗德的太太拖队他走在了最后面，他没有听天使的吩咐，他转头过去看索多玛城。于是呢，圣经说罗德的妻子呢就变成了岩柱。在索多玛城里面，连十个人、十个好人都找不到，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。当亚伯拉罕他知道罗德一家、他的侄子的一家住在索多玛城，他也知道索多玛要被毁灭的时候，那两位客人，也就是那两位天使和亚伯拉罕道别之后，就直接往索多玛去了。而第三位客人就是神的儿子，在亚伯拉罕的家里多待了一会儿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的人向上帝求情，如果有五十个好人，你不会这样子做吧？可是上帝什么都知道，罪大恶极的这个索多玛城里面连十个好人也没有。但是上帝呢，他也没有忘记亚伯拉罕的恳求，他拯救了罗德和他的女儿。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九节，在新约里边呢说到罗德的得救的那一天，他说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朋友们，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警惕，现在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不是也是罪大恶极的呢？是不是这些个罪恶也上达于天，上帝也听见看见了呢？在这个充满罪恶的生活环境里面，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，不为环境所污染，不向罪恶所低头，怎么样仍然敬拜我们公义的上帝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。朋友们，您知道吗？在婚姻里面呢，最难说出口的三个字是什么？在婚姻里面最难说出口的字，三个字，不是我爱你，而是说我错了。真的认错这么难吗？当你错了，其实应该勇敢的认错，直接的说我错了。那有的时候啊， 我们人都带着这种罪性、劣根性，就是常常想为自己辩护，或者是为自己的错找借口。上帝是我们最稳妥的辩护者。当上帝能够以他无限的方法与力量来护卫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何须为自己去申辩呢？只是多少次我们的自我防卫变成了一连串的借口，这无法取代真实的认错和悔改。其实啊，治疗婚姻创伤最直接的方法呢，就是悔改。一旦承认错误了之后，就请对方原谅了，然后不要再做或者是说那件会带来伤害的事情，让自己忘掉这个过错，也请你的另一半忘掉他，好让他永远不要再被提起。那我们在婚姻里面的人都应该记着，哪怕你对伤害的造成只需要负最轻微的责任，也要很勇敢地承认，不必等到大错特错的时候才去认错。只要你有造成痛苦或者是伤害了对方，就是要有悔改，有要悔改的地方。那我们可以试着这么做，在自己被指责之前呢，就勇敢地说我错了，可以吗？在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丈夫还没有揭穿你的错误之前，勇敢地抓着他的手跟他说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我觉得我做错了，你来帮我分析一下，如果我错了的话，我愿意说对不起。那我相信当你先做了这一步的话，对方啊就不会再来刻意的要揭穿你，再伤害你了。那只要有任何你该负责任的错误，就要勇于承认。我常常记着圣经里面的话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。那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可以得医治。朋友们，每一天我们都有得医治的机会啊。朋友们，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今天呢，有一本很好的书我要送给您的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。圣经中出现了很多妇女，这些妇女有的让我们喜爱，有的让我们惧怕。看一看这本书，是一种知识的增长，也是一个自我形象的一个反省。我愿意把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这本书免费的送给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写信来索取。那还有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.cn， 我也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和对我们电台的支持，愿上帝赐福于您的一家人和您的生活。好了，再见。